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的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讨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的，一样先从基金操作开始，已经跟大家讲说大概这集会讲什么内容哦。那首先，基本上我理解大家的痛苦哦，因为我们也很痛苦，就是盘势真的，我说大币啦，震荡真的震了很久啊。不出方向就是不出方向，对。所以虽然我们已经观察到很多数据啊，跟一些筹码的东西，都感觉是也该准备埋伏出方向了，但它还是让我们再多等了一周以上。但不知道能等要还要等多久了，但这也没办法，就只能持续埋伏嘛。那这是一个部分，但是反归反哦，就是也是要跟大家讲，那所以难道在这个币圈现在的状况下就不能投资赚钱了吗？就是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只是可能做法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分享到比较多东西，还是说我们最近群内也好，或我们团队自己也好，还是做了蛮多，就是你不用一直盯盘，但是一样可以收到一些不错投资收入的。那我今天这个事前跟 Sales 聊，就是基本上还是有比0050这些香啦，好不好？就是说一个一年收个十几%是有的，就是这个是你不用一直盯盘的。对，那这是 USDT， 这个我们应该也讲过蛮多次，但今天可能也会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如果你是想要长持 BNB， 就是也是前三大币，对，那其实也是有一些可以收息的方法，那今天也会跟大家做个分享嘛。那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当然大家可能本周比较夯的一个议题也是说，有一个也算是蛮知名的好用的工具啦，它 DBank 嘛，它自己也推出了自己的新的公链啊，居然这个新公链就是又这么有名，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跟他 formal 炒作一波，还是我们要去跟他一起参加撸个空头？对，那 Sales 会跟你分享说为什么他觉得小心点哦，免得你被反撸哦。对，然后也帮他做个最后是做个追踪啦，就是上次说 Base 是最近很夯的一个链嘛，大家也蛮多人想要去上面做这个空头任务的，但我们也是实际上跟他分享啦，就是我们是持续追踪后还是觉得确实是要小心谨慎了，你很有可能会被反入。这大概就是今天会跟他讲的几个东西。所以虽然可能不一定是讲交易面的，就是纯打单的那种交易，对，但基本上今天讲的是分享两个流派，一个是你怎么样不打单，然后不用太长盯盘的情况下，你一样可以去赚到比0050这些这个定期定额还多的收益，或者是你这个该不该去撸空头啊，你要观察什么，然后你会不会反撸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好，那就开始吧。最后是你应该有发现就是你自己啦，虽然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放贷收息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真的用单一间交易所就可以完成，然后你放在那边可以一年领十几%这种套利的东西，其实我们已经也用了很久了，其实蛮爽。以我自己来讲，我大概这一周吧，因为这一周利率又回来了。我不是前一阵子还在节目上说，有够衰，我 Podcast 讲完之后，直接就降到什么6%、7%，然后就变得很少。
这是 Bitfinex 的，
Bybit 其实也差不多 ，Bybit 有一阵子很难做。对，那像我 Bitfinex 跟 Bybit 呢，就是基本上公平与正义都回来了。我这一周就基本上是收了1000多 U，
一周内吗？
一周内就是7天左右，所以就是3万多台币嘛，所以一个月下来可能也是有个12、13万这样。
对，
没有认真算了，反正大概
跟之前差多少。
之前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腰斩
腰斩。
之前可能一周收300多，大概一个月我算大概就是3万6到4万，对，就是一个就是可能国民平均收入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像以这一周来讲，就是稍微回到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数字，也不要说正常啦，就是我也不知道熊市这样算不算正常，但起码就是说以我比较以前习惯看到的趴数，对，大概15到17%吧，大概一周就是3万多，之前是一个月可能3万多嘛，现在是一周3万多嘛，对啊，所以还是有差距啊。
差蛮多，可能还是要放长期。
就是对啊，还是就是一阵一阵的啦，所以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高啦。但我是说，就是反正平均下来，起码以这一周来讲，我领3万多台币一周，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对，就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团队上周跟社群应该都蛮开心的点是，六位刚好看到一个操作，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操作可能实际上也已经过了，你现在听到也不一定能用。
对，
但是基本上因为这种都是稍纵即逝的，大家一样就是先听完以后自己去就是注意一下要怎么观察，而且这东西也比较麻烦，它是要牵扯到你要至少用到两间交易所的操作，什么叫它叫跨交易所套利，所以一定会比我们今天原本以前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比较难的。所以你如果觉得说我听完之后还觉得我还是就是跟可不可以一样当个废人就好，我躺着能领个什么10%、15%就不错，那你也可能这一招就是反正就是听一听当个学习，等你哪一天比较有空的时候你再做。反正6A用这个方式呢，在刚好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 一天是领了3000U。
对，
3000欸，我还在那边想说，而且大家一直想说，哦，3000U 搞不好就跟你一样啊，因为3000U 90000嘛，大家可能想说，因为我的资产部位比较大，一般人没办法做到。没有，那个6A 真的只放了40几万台币，我不敢说40几万台币一定每个。就是听众齁都一定有这个收入，而且是能放在币圈。但是起码我觉得40几万台币确实是稍微出社会几年，如果你的工作算是相对薪水比较高的，就是竹科医师金融业的，就应该还是蛮多行业有机会，你出社会个2-3年是有机会存到这个钱的。那是用40几万台币真的在一天内很暴力的赚到了9万台币。就是直接算嘛，就是你还开玩笑帮他算，日领22%、欸、他其实今年躺着，就他只要做到这一次，因为他是发生在周日嘛，我自己没做啦，我帮你们做到。
我有做，但是我做金额没那么多。
一次金额没那么多，应该你也没做到这么完整嘛。他讲的时候 对吧就你应该可能也少做了一次或少收了一次。
对，
所以这个应该就会都会差蛮多的。对，然后反正他基本上呢，今年这样做完就光这么一次，因为我没做到。他现在跟我拉开差距，就是除非我刚才讲的那两间交易所今年都能到22%，否则他做一天抵我一年。
差不多，
同样金额啦，同样金额啦，同样金额，对吧？然后有一个就是像大家知道说有一个比较大户的猫友，就是很感谢他。我们就不具名，他有赛单，他就说，对他直接丢啊，他是在这个掰币一次就领了2000U。
对，
然后8小时哦，大家知道是8小时哦，也就是他每8小时领2000U 哦。对，这个就是台富的力量。对
啊，这个本金又不知道是6A 的多少多少。
对啊，对啊，这个我们就没有问了啦。我们也想说，就是保障人家啊，就是我们也保护人家隐私。只是他因为自己也很开心，有在 NFT 社群跟大家聊嘛，说哇丢2000U， 那吓到所有的群友，大家就哇2000U 的收集是什么状态？我们才有问他说啊，我们能不能在节目上讲一下这件事？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力量。有人上了一个月的班。可能今天上班没看那个群组就错过了。
对，然后他可能就是这一天就是打到之后，他这个月都可以就是不去上班继续盯群组，然后又可以再赚下一个月。
对，
但我们先讲啊，这东西也没有真的要FOMO大家，因为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还是不会在节目上 always 讲，就是不会像我们讲的 Bybit 跟 BFX 两间交易所，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基本上你一定可以一直做，只是说这个利息是高还是低而已。就像我像之前讲的差可能就6%，高一点可能到。可能20几%，像现在这样，对这个理论上就是比较简单，而且也应该一直都会有可以做的。那原理反正我们在之前资产配置那3集讲，大家就是直接去听就好。然后那六 A 今天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不定期会出现的市场的快讯，然后像真的我们也实际上可能一天多后，就是大家都几乎注意到后也就没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要碰碰运气啦。但反正你真的只要碰到一次，而且你那天是真的在家休息，没有去上班，你可能真的一天做的钱就抵了你一个月上班的钱是有可能的。啊，你自己收多少、啊？你说你有做到吗？你没有到22%，那你大概几%？
那我趴数我没有算欸，但是我大概收500U 吧，
500U 15000。
对啊，
那你丢多少？
丢多少？丢大概7000U 吧。
20万。
对啊。
哦，所以你丢，反正就大概在6A 的一半。
我杠杆没有开这么高
了。哦，我懂了，我懂了。反正就是你大概也丢了20万台币，然后起码就赚了15000。
对。对，
好，也是蛮不错的，虽然可能差异就蛮明显的。对，在至少我们听到了6A40几万领了9万，跟有人8小时领6万之后，突然就觉得10000我好像也没什么。好了，我们讲回来了，还是认真讲。那所以这个极稀有投机机会就是怎么做？原理是什么？
原因就是周日的时候 LPT 这一只妖币嘛，它是一只算是小币啊，但是有主力在疯狂的拉盘。那这个拉盘的过程就导致它的资费变得非常的富。对，那资费非常富的情况下，他在币安的这边的资费是负 2.5%。这
是8月13号早上的8点的时候。
对。
我现在只是跟大家讲我们是那个时间点做的。
对。
所以你看就会有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可能就做不了，因为早上8点。
对。對，那时候可能还在睡，因为那时候假日啊。
我觉得6A应该也没做到那一波啦。他的 22% 应该不含早上8点那一个。
对。那负 2.5%， 但是在币安是负 2.5%、哦、但是在另外一间交易所 Bgain 那边是负 0.6%。
欸，所以两个数字不一样，就听起来会出现套利机会，对吧？
对，差了 1.9% 嘛，就是两个互减。那这个 1.9% 就是我们可以去操作的空间。这边就是说明一下，就是交易所的资费它是在每天的8点、16点跟24点结算，所以是每8小时一次，然后每天3次。那意思是说，刚我们提到币安是负 2.5%， 所以你在币安这边做多的话，你每8个小时是可以领到 2.5% 的。就是你做多，譬如说做多2000U 好了，
人家讲1000，人家比较有记啊。
做多1000U 好了，对，那你每8个小时就可以从资费这边领到25块，对。但是呢，你在 Bgain 那边做空，因为是负 0.6%， 所以你只需要付6块，
所以你每1000U 再这样每8小时就可以赚19U 了。
对，
老实说，光这样就是 1.9%。
对
对，然后再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以开杠杆嘛？因为你刚才也有聊到说，你跟六 A 的一个差距，可能是你的杠杆没他开的多嘛？
对，因为他这个情况是，你也知道资费这么付的这个小币，就它波动会很夸张。那如果杠杆要拉高，当然你的收益会提升，但是你就可能随时需要看一下是不是需要补钱进去，对，避免单一边爆掉你没注意到。
哦，所以你基本上就因为你周日还是想享受一个悠闲的周日，你也不想这么的盯盘，
就是人可能刚好在外面，对，就没办法这么一直在盯着它。
了解，所以你可能就只是开了，你是开2倍吗？
就一倍多一点。
哦，总之你开了一倍多，所以你可能赚的钱就是到2%多到3%多每八小时。
对
对，所以你基本上只要如果稳稳的做完24小时一天，也是10%出。
对
对，只是就没有像六 A 的20几%那么高，原因是因为它的杠杆倍数可能拉到了3倍都有可能。
对，所以保底是 1.9% 嘛，那再来就是看你杠杆可以往上拉多少，跟你的本金可以放多少。
听起来好像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没有啦，但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啦，就像刚才 Setos 讲的嘛，像他只敢开1.多%，原因就是因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小币，那小币很有可能问题就是深度本身不够，在你做的那间交易所，那可能一个巨鲸往上或往下一个动作，哦，就直接把你的杠杆弄爆了。
对，
所以实物上以2倍为例就好，因为大家比较好好理解，你如果做的是2倍，那可能瞬间波动在50%以上，你就爆了。
对
对，所以可能你会自己觉得，哦，那我还是尽量做在2倍以下，因为你会觉得瞬间波动在50%以上的几率相对比较小。
对
对，那可能对六位来讲是，哎，可能他也有意识到这个议题，但可能他那天想说啊，没关系啊，老子今天就工作，难怪他这周已经给我请假3天了。哎，他可能想说，哦，这一天做完，那反正下周就不用做了啊，
下周再继续套，再继续请。
对对对，就想说今天先做到底啊，今天一直盯盘。对，所以他开的杠杆位数是比较高的嘛。
嗯，
然后。那个随时可以调整嘛，因为我们刚才讲是要瞬间波动50%嘛，所以你随时可能可以自己依据说，哎，假设往上就是跑了一点，你可以再补保证金进去，你就等于又从头开始嘛。
对
对，就是还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本多终身，你只要一开始资产配置控制得宜就可以。对，好，所以这件事就回到跟大家讲说，第一个，它也不是这么的无脑。首先就是你要注意的第一个风险是，你有跨交易所的一个风险。那任何一间交易所，假设它自己的深度流动性不够，你开的倍数又不小心拉得比较高，你就可能自己会连本金都没了。
对，
所以你还是有可能不是这么爽赚，这是一个。对，哦，我也先帮大家再提一个东西，因为我也怕大家想说啊，你们这样讲完，这个交易所可能还听得懂哦，币安很常听吗？啊，那应该讲 BGA 啊，或一些国际大手，大家都有一个基本认识啊。LPT 我就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币，没有，我们要跟他讲 LPT 只是一个主角，你今天也可以把故事换成小明或小美，反正你只要看到小明或小美，他在两间交易所资费差很多，你基本上就可以做，只要有一个前提，这也是刚刚这个故事里没带到的，你总重点是要赚资费嘛。但是你赚资费同时，因为你双边都要去建仓嘛，你在建仓的同时，如果两边交易所资费差很多的时候，通常也应该会有一点价差，对，所以你可能也要去注意说，你做的这个过程中会不会两边的价格差异也太多？那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可能会虽然赚了资费，但是你最后赔了价差，最后也是赔钱的。
对
对，这是什么例子呢？随便举，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在台湾有2间银行哦，或者这样，就是你在2个国家都愿意给你开银行账户，你说哎，台湾这边好像是哎跟你说。你只要来跟我们借款，我们就只需要你付2%利息支出。但你在一个东南亚国家，你去存进去，哎，你想说，哎，我可以赚7%，
嗯，
那是不是一来的套利就是5%？对，就是那个银行付你7%，所以一来一回套利就是5%。但是这时候你可能忽略一个问题，你还是要把台币换成东南亚那个货币的状况，你这一换的过程汇率就贬值了，对吗？所以你可能汇率贬值超过5%。或还有一些什么交易手续费啊，你要跟银行换钱，要付他手续费，这些你也要付交易所手续费啊，都是一样的。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最后付出来的手续费成本，这个价差成本会让你亏钱。
对，但是那时候情况比较特殊，是价差也可以赚。对
对，所以没有，我们该只是先把风险部分讲完，不然大家想说，欸，不行啊，这今天听起来真的太爽了。我们先把风险的地方讲完，我们有做好风险提示。啊，你可以继续再讲更爽的部分，因为我们刚才还有两个很爽没讲，一个是价差也可以赚，还有一个点是后来那个交易所又改了资费规定的制度，更爽。
对，就是当天到下午4点的时候，币安他们就是发布公告，让原本每8小时会算一次资费，就我们刚刚讲8点、16点、24点，那没有，他后来因为资费实在是太极端了，他就改成每4小时会算一次钱，所以后来就变成16点那时候收了一次，然后晚上。20点的时候又收了一次，
以前就是一个时段只能收一次，你现在收2次啊，就这么简单。
对， 所以收益就差不多是 double 的，
因为你要付给另外一间交易所的，他没有改制度嘛，
对，
所以你这间收租变两倍，
对，
但另外一间没有，这种感觉像什么？就是说，假设你在台北原本有一间房子，就是继承来的房子，然后就租给房客。
对，
然后在高雄这边你自己有生活，所以你买了一间房子，你也要付钱给房东。以前你的做法可能就是啊，这个台北月租收三万啊，这个付给高雄的一万五啊，你就赚他一万五。就有一天的心血来潮，你把台北房子做成隔套，一次收两间，一间还是给他收三万，假设可以啊。
嗯，
对，不知道为什么你找到了这样的两个房客，
原本割一个韭菜，
对，你再割两个，所以你在台北就是三万收三万，就变六万。
对，
然后高雄还是付一万五，你当然直接赚钱的比率就上升了。
对。所以总结下来啊，就是第一个是基保底是 1.9% 嘛，然后第二个是杠杆往上拉，
看你想拉几倍，只要你有办法盯盘，然后能自己注意好风险。
对，然后第三个是有做到价差，所以最后六 A 这一整套做下来，啊，
组合拳，
对，组合拳做下来就是这一整天就撸了3000 U， 所以我们就换算下来这一天他就赚了。22% 就是这么来的。
22%我得很认真讲，真的是真的抵过一年一般，即使是交易所已经这么暴利，被就是很多的那种 BFX 交易所跟 Bybit 也可能会被人家怀疑说啊，这就是庞氏骗局啊， FTS 之前就割过你一次，你之后就要再被割了。对，也即使你冒着感觉被大家觉得会被割的风险，你也才收一年可能 22%， 我觉得差不多也是蛮极限的啦。对，结果他一天直接收了 22%，
就是做一天抵一年。
对对对，这是认真的啦。但我们真的还是回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有几个点。老实说，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哎，在一个投资市场里，不会真的只做交易。就像你在股票市场，你也可以去做哦。我有时候做波段，我有时候做价投。对，
嗯，
那其实你会的东西越多，或你去赚权利金，你会的东西越多，你一定可以在不同的盘势里找到投资机会，这是一个。所以大家还是要可能就是鼓励自己在币圈这个新的市场，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连对听资费什么都觉得，哎，我们讲的这样你还是听不懂的，那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你还是要鼓励自己多学习，然后可以来群组多问我们的一个地方。那反正你学的越多，理论上你在这个市场能赚钱的方式就越多，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然后第二个还是要跟大家讲的点说，那你可能想说，哎，那我们这个东西也只是 LPT 啊，你又不知道下一个币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是如果你长期听我们节目就知道，我们这种跨交易所套利呢，基本上也每季几乎就会写到一次。我们一定是会要么看到就先跟 FT 社群讲啦，或在 PPA 社群讲。对，那因为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让太多人去操作。
会纳量有限。
差不多啊，因为就像讲的六A他们就你们也做一天，越来越多市场发现之后，其实他也被米平了。
对啊。
对啊，所以这一定不能跟太多人讲。但是撇除这可能当基本上每季就会讲一次以外，其实你听 Podcast 我们最后也很常会分享到，就是说欸，其实你这种跨交易所套利，你听了一次之后，你自己我还是讲了 LPT 它只是一个小名，它也可以是小妹。对，就是你只要再找到下一个币长这样，基本上都是可以做的。然后我们要强调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原创找到，六 A 也不过是他真的要很感谢一个人，对，他真的要感谢第一个在我们 PPA 群讲的群友。所以为什么这个 PPA 群的人也有做到，因为是 PPA 群的一个群友，可能他一个粉丝啊，叫想和六 A 一样神。对，我也不知道是真粉丝还是
超越了，我叫他改名想和六 A 一样神一样神。
好的好的，反正就是我们还帮他一算啊，他这一扣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社群本身就是大家看群组的这个速度，这个他可能直接帮我们台湾赚进了几百万的外汇进来，
我觉得肯定是有破百万了，
肯定有啦。我们不想随便对，因为光 NFT 群友就20-30个有做到了 ，PPA 更多没有统计，
嗯，
对、啊，而且我们也没有正发表单统计，我们只是用数的看大家晒的单，
对、啊，
就觉得哇，这个对，反正就是感谢他啦。所以还是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些，哎，也麻烦听众，就是我们期待哦有更多。就是因为币圈其实在比的就是一个学习速度，跟因为这个市场真的太快，就是资讯很分散，谁先注意到其实谁都有机会。所以你们听完这些东西之后，麻烦就是务必之后有看到都可以进公开赖群提醒我们。
嗯，
对，因为你只要提醒我们然后大家就有钱可以一起赚嘛。
对，
你第一次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赚，你就进来问一下说，哎，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分享，我觉得哎兄弟是马上带你操作，
嗯，
然后我们也一起赚，大家赚的都就会很开心这样。对啊，你千万一定要讲哦，你不要不讲哦，因为你如果不讲，你搞不好做错哦，你判断错哦，你会赔钱哦。
资讯共享一下
對，对，资讯要共享啊，资讯要共享，好不好？就这样啊，反正更详细的细节就是今天原理也跟大家讲了，但是实际上要怎么找到套利机会，然后去用杠杆去来拉高收益，但是相对可以降低风险或不会爆仓的一些细节注意事项，六 A 还是有写在 PPA 的文章。那反正如果是新订阅 PPA 读者，你以前真的还没看过，记得还是去看一下。那老读者就去复习一下，因为这个我们真的，我觉得每季至少也都会有一两次看到这机会。
嗯。对，是群组蹲一蹲，突然就看到了，不然本来也不知道。
对对对，这真的啊，这真的啊，这真的也不是我们原创的啦，这是很认真，就是这真的比的是谁刚好看到，然后你真的平时要，就刚才时候是讲嘛，你平常在上班你就不可能看得到，
对啊，
对，就是你一定要那时候刚好有空看群组，你要养成看群组的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还是也拉回来跟大家讲说啊，也不是说哦，你听到别人赚钱，你一定要心里很难受，就还是拉回来，就像我就是完全没做到的，理论上我也在社群，对，但就因为我礼拜天那时候也真的没有看到，但是也没差，就是撇除跨交易所套利百分，我觉得更高，我起码 BF 差跟
百币，
对，百币，这也是安慰一下自己嘛，这个没有这样赚到六个一年20%，起码我也是没盯盘啊，我也是没盯。群主啊，我假日也是去做自己的事啊，我也是一周就是有3万台币嘛，还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哇，我们要安慰自己啊，要安慰自己，所以也回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些群友也是听完说，但最近还是比较忙，那也没关系，起码你还是可以就是试丢看看 Infinity 交易所跟 Bybit 交易所去体验一下收息的感觉。我们有跟大家提醒，因为这最大的风险就是交易所风险，那尽量不要配你总资产的超过10%以上在这两个交易所里，对，这样才不要到时候发生黑天鹅意外的时候你会太难过。
好。那来聊聊这一周的一些大事。
没错，你的主场啊，
主场
要撸了吗，老大？D-Bank，
对，我们讲一下 D-Bank 这个东西，应该老玩家大部分都有用。对，只要有用 DeFi 的，应该半以上的人，
不要说有 DeFi， 基本上有商链的人应该
对，应该都有用过，
都会用过 D-Bank。
对，那原因是他们最近宣布他们要推出自己的 D-Bank Chain， 他们家的公链，那一样跟我们之前提到 Base Chain 一样，就他还是用 OP 的基底来开发的。对，所以我们会带到说，那这个 D-Bank 它到底在做什么？
我也要今天跟我讲一样的结论嘛，跟上周一样。其实最大赢家还是 OP。
这个不一定，这个因为它现在的讯息还没有很明确嘛。
好的，
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真的去用。
所以你今天会分享其他资讯。
对，
好，
对，第一是它什么是 D-Bank 嘛？那为什么要用它？那第二个就是，那它出新公链要干嘛？对，第三个就是说，如果它真的要出新公链，它会不会空投？对，会的话我们就要去做嘛。
好的。
对，所以首先就是到底什么是 D-Bank 嘛，它主要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统计你自己的链上资产。那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从那时候 DeFi Summer 出来之后，就链上有好几万个 DeFi。所以我们可能有的钱拿去挖矿，有的钱拿去炒币，有的钱拿去做抵押。你久而久之你的钱可能分在10几20个不同的 DeFi 里面。但是你的小狐狸钱包又没有内建统计的功能，所以你真的很常会丢钱，就是可能你半年前存的东西，你半年后想起来那个协议搞不好已经关门了还是怎么了，你自己真的完全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是赚的还是赔的。所以 D-Bank 那时候出来它的诉求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链上的全能的仪表板，只要你在链上的钱，你想得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帮你统计到。对，所以它支援的当下应该支援超过50条公链，不管你链上的钱放在哪里，几乎啦，几乎它都是捞得到资料，所以这对 DeFi 玩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一件事情。
我帮大家补充一个，你可能现在想说，假设你没用，你可能没有那个感觉。我举个例子给群友，假设你可能是因为工作需求，或者你就很爱旅游，你很常去。可能各国换汇嘛，你一定会有一些零花钱，就是每次出去之后就回来，就一些零花钱，然后好像也不是很方便存进银行，这种东西可能最终就会消失在你家的衣橱里、
抽屉。
哦，对对对，就是你可能会一直找不到，然后每次下一次出国说再去换一笔新的，这就是一个可能的情境，或者是另外一个假设是你是那种这个很勤奋的 Web2 小资主，会到处去想说这个去撸一些新的什么银行账户开户，然后你就可以赚什么几百块台币，你也可能会钱转来转去嘛。对，你现在就回想我刚才讲的那些情境，你现在真的有办法说得出来具体你手上有比如说多少日元吗，多少这个新加坡币吗，韩元吗，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无法真的很明确讲出一个数字出来吧。然后你在各个银行，那你要再想一个问题哦，你各个银行讲真的大部分使用习惯应该也是这样吧，那只因为银行系统做太好了。就是你基本上反正就打开啊，相信这银行余额应该是对的啊，反正这余额好像不太对，然后去看一下那个什么转账明细跟收入明细去算一算对一对，你可能也很常会这样做吧？
对啊，
对啊，就是连银行的这个系统这么好，你都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来跟大家讲一下，加密货币的链上记录，就像 Sales 讲的，真的很不直观，很不好对。然后你有去参加 DeFi 挖矿的，那就更烦，因为那真的是可能你为了参加一个高层矿池，就是你就放个2-3天或抵押个1个月，那就要去下一个了。就一直在转来转去，我之前就听过很多疯狂的，或者就有比较热衷在玩的，应该都至少要管个80个到100个矿吧。
80到100个，
对啊，你要怎么去记这80到100矿？而且每个矿的币种还不一样，不是说80个都美金80个不同币种然后又在不同链上
那种真的会挖到不知道自己到底赚钱还是赔钱。
这种感觉就是我刚才讲的嘛，光我们举台湾的 你光在台湾去想你要怎么掌握台湾资产就很困难。假设这件事情就是让你很简单的，你新加坡也有资产，然后印度也有资产，你到底要怎么去统计你每个资产有多少钱？如果它的记账系统都超烂的话，你不是什么网银一收就收得到，所以这个功能是真的蛮好用的啦。而且除了自己管账很重要，它有另外一个重点，
对，是它可以去追踪别人的钱包，
打单神器啊！
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很好用。对，包括我们在 EP162 集那时候，我们跟大家提到 CRB 因为被害嘛，被害了之后，他创办人的仓位就被狙击。那狙击的时候，大家就去看他什么时候会爆掉嘛？那要怎么看他什么时候会爆掉？就是去 Dbank 看。对，他会一笔一笔的资料帮你拉出来，可能他三分钟前啊转了一笔账，五秒钟前啊还了一笔钱，都是实时的更新。对，那当初就很白痴，就是他只要一还钱，那个协议等于他的风险就降低了嘛，他开始在拆弹了。所以他一还钱那时候，那个 Flex 他的币就开始在涨。那当初就是去盯那个仪表板去看这件事，
盯 Dbank 啦。
对，所以你除了看自己，也可以看别人的。
对啊，
对，这是非常好用。所以它主力就是这两个功能，大家被用了很久嘛，但是就很尴尬，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免费仔，用这个东西又不需要付钱。那不需要付钱的话，人家工程师也不是喝理想长大的，就是他一定要想办法赚钱嘛。所以他这次出这个公链就是很合理的事情，就是他要想办法去做一些不同的业务啦，那让他的收入可以去增加。所以他这次 Dbank Chain 的目的就是他想要做社交的这一块，把社交跟区块链做一个结合，但实际的用途跟应用呢，目前没有很明确哦。只是说从他过去一些迹象看得出来，他很早就开始在切社交这块领域。那包括说他在2022年那时候有出一个叫 Web 3 ID 的东西，那这 Web 3 ID 呢，很像之前币安他们有发过那个公投叫 Space ID， 你可以在你的链上的钱包绑一个名称，哦，它可能是一串零叉什么12345。但是你绑了之后，它就可以直接叫什么 CZ.BNB， 我给你的钱包一个好认的名字。所以他们也有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他们有去统计所谓的社交分数，然后这统计方法就很简单，钱越多你的分数就越高。那第二个就是追踪你的人钱越多你的分数也越高，然后这很合理嘛。今天如果拿去统计推特，可能伊隆马的社交分数就会超级高的。对，因为放的钱越多，通常代表你可能越容易是一个真人嘛。如果你每个钱包都只放五块，那很明显你就是在做开小号的事情。对，那这件事情可以拿来干嘛呢？这些社交分数呢，未来可能就会变成项目方发空投的一个参考。你可能要高于五分，高于十分，我才愿意发空投给你。因为如果你每个钱包都只放个三块钱，然后你就想来撸我，就想要从我这边赚钱的话，我这些发出去的币，我很不划算啊。所以他们是从以前就开始去累积，做很多这种事情去。想要判断链上的用户哪一个钱包是真的比较有价值的，哪一个钱包你可能只是个小号。
那这个我也举给大家一个生活化例子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侄子侄女啊，孙子孙女啊，因为不免俗就是什么生日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不得不掏钱就包个红包，意思意思，对吧？對，那你可能想说啊，这个姑姑跟叔叔都已经快饿死了，还需要给这些小伙子钱，想到就不爽。那居然给钱还是势必得给，那到底能不能在给的时候起码我换得一个心情愉悦呢？就是哪个人感觉收完钱之后感觉以后会对我好一点呢？我不想随意的每个都给嘛。但是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好用的工具嘛，怎么去判断哪些这个侄子侄女是好咖嘛。
嗯，
收到钱之后以后真的会感谢姑姑嘛，收到这个礼物之后会觉得啊，姑姑很伟大，老了我要养她之类的嘛。你一定想这样嘛。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回到来讲说人心难测齁，哦，但起码 Dbank 在链上齁，帮，哦，你用这个社交分数跟这个一些钱去帮你做了一个基础的区分，
对，
可以降低你的误判率，不能说一定正确，但作为任何一个就是你不得不花钱的项目方要做行销的时候，就是你可以避免花钱到不对的人身上。
对，所以以后这个链啊，它可能就是会参考它采集的这些数据，以后可能有一些活动啊，或是有一些空投，你一定要达到特定的门槛才会愿意给你嘛。那空投大家最关注的，那到底会不会空投呢？有一件案外案，就是他在宣布推出这个公链之前，他有快造了一大批的钱包地址，就是他把整个链上的资料都捞出来，然后他定义了一批叫做有价值的用户。
对，哎，什么叫有价值的用户？
所谓这个有价值的用户呢，就是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对，那第一个就是你够有钱，你钱包起码要$1000。第二个，你来买一个我的 Web3 的 ID， 就刚提到那个域名的这个服务。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的钱包地址 有 follower， 就有人在 D-Bank 上是在监控你的这个钱包的，这三件事情你要符合其中之一，你就会达成所谓的有价值的用户。那坦白说，这是独立事件，跟他推出公链这件事情并没有放在一起讲，只是大家不免就会联想说，哎，这个先后的时间点其实还蛮近的哦，大家就在猜他可能会用这个东西来当做一个未来要发空投的标准哦，或者说他以后可以把这个数据呢拿去可能卖啊，或是拿去跟项目方共享哦。你看这份名单上面比较可能是真人，他比较不可能是机器人，对，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是当做大家一个参考。所以说，如果你未来想要做这些空投的话，可能难度会越来越高，就是因为像 D-Bank 现在已经跨出第一步了嘛，他开始在定义什么叫做有价值的用户。
完了，在座的诸位如果没有拿到有价值的用户，有在用 D-Bank 的，那就是你们在他判定里。
对，你只要低于$1,000，你就不是个人，在他的判定里是这样。
对啊，那我能不能用买的呢？
买的话，
你刚不是有讲说有一个 Web 3 ID 吗？我这个应该很好买吧？
买的话不建议，原因是他买一个要96U。如果你是冲着要空投来的话，96U 还蛮有可能被反撸的，
就是赚不回本。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他的融资记录，他只融了$2,500,000，
听起来蛮多的，比96U 多。
对，但是相较之下 ，ARB 发币之前是融了$1.4亿，然后 OP 是融了$1.8亿，对，是五六倍以上的差距。
就是今年算是蛮大包的两包空投嘛？
对，所以他当然要先有钱才比较好发给你嘛。
对啊，
对，不然如果随便发，他的币价也是 hold 不住。所以就是看这个金额的话，空不空投不一定，但假使空投的话，你花了96U 是蛮有可能会被反撸的啦。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大家以后想要还想要继续做空投这件事的话，就起码要保有一个主钱包啦。那主钱包你的这个钱可能就要真的是放多一点，可能起码1,000U、2,000U以上。那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筛选的门槛，
不然你可能就是不是那个有价值的用户，再也拿不到一些行销奖励或 VIP 补贴。
对，你搞不好开了10个钱包，结果全部都被判定不是人，
对，然
后全部都扑空。
就你10个用200U，跟你1个2,000U，其实成本是一样的。但你1个2,000U如果最后拿到钱，就比10个200U都没拿到钱的。
对对对，所以小号当然要开也是可以开，但是可能还是保有一个主钱包，真的在筛选的时候比较有几率可以过关了。
好，所以反正你今天跟我就是讲完之后，听众可以 get 到的点就是，虽然 D-Bank 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这个好用的工具它发的这个公链值不值得去跟它拼一把空投？老实说，你会觉得，假设你现在不是有价值用户的话，其实可以先观望一下，因为它融资金额相对真的小了蛮多的。对，所以你现在还花大钱去买的话，搞不好最后还会亏本。
对、啊，
你自己是不会这样做。
对啊，
对。然后你从 D-Bank 的这个案例，身为撸羊毛的玩家，你以后会觉得啊，还是为了避免下次再有其他的公链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所以你以后会去先以一个主钱包，先去起码先拼有一个，拿到钱，然后再去想有没有机会去多赚几个。
对啊，
好，
啊，它工具是真的好用啊。
我们有一说一，不能因为他不发钱给你，你就说他不好，好不好？人家本来就没有义务要发钱给你，你是他的老婆还是他老公？
老婆还是老公？
还是他的小孩？
好，
他为什么要发钱给你？对，
这个就是 D-Bank 最近的一个大事件。好，那下一个跟大家 update 一下，之前有跟大家聊到说 Base 的活动，他们上主网之后出了一个 Base on Chain Summer 的一个每日任务，所以你每天都有一个任务可以去解。大部分啦都是 mint NFT， 你可能要付一点以太币，然后去印一张 NFT。但老实说，不是每一个任务都要解。就我目前看下来，例如说今天的可能是 Coca-Cola 的活动，那 Coca-Cola 它出了8张的纪念款 NFT 吧，然后它就是把一些世界名画印在可乐瓶上面，然后做成一个 NFT 来，有点像卖给你。但是呢，它一张要800块台币，如果要收满8张，就是6,000多元。对，
怎么了吗？
6,000多元，看你想不想收藏啊，或者是你直接拿去买可乐，获得立即的快乐。
6,000多元买可乐可以喝200多瓶。
对啊，对啊，所以是蛮有可能会被反撸啊。老实说，因为可口可乐也不太可能发币嘛，对啊，所以这个可能看起来就是蛮收藏性质的。
好啦，这个劝世预言啦，好不好？就是最后是拿这个只跟大家讲说，我们持续追踪嘛，就是很有可能真的也不是每一个 公链去做的一些项目，你都真的要去跟嘛？所以就跟刚刚那 DBank 呼应到那个案例啦，你可能去，你可能为了要撸它，就你最后被反撸，
对
吧？但如果你想要花6000多元去收藏可口可乐的 NFT， 也是不错。
那有狂粉真的会，
对，收藏无价嘛，
嗯，
对，这是一个。然后再加上你还，我们还是有可能最后啪啪被打脸啊，
对吧？
可口可乐就是这么挺狂粉，
嗯，
你给6000，我就是给你6万，
嗯，
不很难讲嘛。
我觉得可能
你他那里投摇就是你在攻三小、
啊，没有没有，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都是10年后之类的，然后 maybe 他为了什么原因突然变得很有价值、
哦，
就像当年那个，如果你有买一台什么 iPhone 3GS， 然后你从来都没有拆封，那你现在拿去卖，可能就可以卖10倍以上的价钱。
而且总之就是我们目光短浅，
对，
我们只想赚现在的钱，我们现在就不想被别人赚走，所以你就是只挑这种项目讲。
嗯，
对啊，这种可能是未来赚大的，
嗯，
6000未来变60万这种收藏的项目，你就看不懂，你也不敢做，
对，
好就这样、嗯，那拿去花钱买可乐也没有问题，
对，
好，那讲了这么多，可能有机会被反撸的例子，
嗯，
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让大家撸爆的例子？
可以让大家撸爆的例子，什么例子呢？
好的，跟大家讲一下，真的，大家今天听到这集就是赚到，无论你是新用户还是旧用户，好不好？我们先讲，你都可以赚到一个什么东西 ？Sales 今年有没有出过国？
还没。
是不是很想去大阪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错。
是不是很想邀个妹子陪你一起去，找个理由，
找个妹子一起去？
不想吗？想你这什么迟疑的态度？
没有，我只是想，
你想要找一个棒子陪你一起去也可以。
没有，就是日本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不管是一个人玩或两个人玩都很好玩。
好的，那也可以找一个棒子陪你去加深这个好玩的乐趣。
没错。
好，总之不论你是为了想要约妹子，还是你想要找一个棒子去加深你的快乐，今天挑这集 podcast 你就真的赚到。走，就你上架的时候啦，
嗯，
你来报名我们家 Acupass 的跟币安合作的一场讲座，
嗯，
你就有这个机会抽到这张机票、啊。我们现在没办法跟大家讲中奖率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感觉最近我们猫群撸空头档跟收利息的是蛮多的，
他们可能已经看不上机票了。
哎，2张机票来回也是20000多吧。
对啊，但你做一天 LPT 可以飞好几趟
哦。对啊，六 A 可能难怪他刚才那边说还好吧，这个那么便宜，
他看不上了。
好，没关系，对不起，我错了，我看得上，好不好？只要是免费的，多少钱我都要。
嗯，没问题。
好，所以反正就这样。大家今天你不论是旧用户还是新用户，因为我们跟币安有就是下周有一场六 A 的讲座，那也是因为这样，好，我现在新，待会我们再介绍讲座内容。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先讲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就这个也大概。我们可能每一季都会让六 A 去各交易所讲一次，所以可能旧用户确实你也听过了，对，所以没关系，反正你不论今天是为了追星，还是你就是要来这个抽机票，你就是来就对了，好不好？反正你只要来报名这场 RQ Pass 的网站，然后你以及现场有来听，对，那你都有机会就是抽到这张机票，
还有其他的，包括说呢喃猫的周年庆的礼盒，
哦，对，
对，还有币安的周边，哦，也有我们会直接抽 U。对，那当然最大奖就是我们的机票。
对，真的最大奖就是机票，所以其他就 sales 讲就好了。反正你只要，我先讲几个啦，就是你真的当天没空来，你也先去 Acupass 报名一下，因为你只要去报名，我们一样就是会采集说，哦，好，那反正你有心想来，我们假定你有心想来，好不好？你只是当天不能来，你其实很想来的，我们也是会想说基本人权，就是让你有机会抽啊。当然你的权重一定是要保障，就是比那些真的还来听花时间来听的。来的低嘛，这没办法，所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PPA 的订阅者跟 FT 的订阅者，实际上你也一定要再比就是大家只是来听免费讲座赚机票的人，就是更有机会抽到奖，这是一定都要的嘛。对，大概就这样，我们就是基本上都保障了各位，但是很难讲啊，这种东西这抽奖运气的东西，实务上最后你可能就是哎，就是光报名了 QS 这个动作。
那也只能说是天选之人
的，那蛮强的啊，对啊，就代表我的几率比你高，我还是中不赢你。就像10000万对大家是平等的，我比你有500张发票，你只有1张，就还是你中，那也是没有办法。
嗯，
对，反正但基本上我们能做就做了，好不好？所以这边也是感谢赞助我们的爸爸。
没错，要感谢币安以及这次热情赞助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的 Always Travel 干爹。那特别说明一下，一般我们在买机票的时候会需要付票价本身的费用以及额外的税金。那只要抽中这张机票呢，你就只需要付额外的税金的部分。那基本上每一间航空的规定不太一样，绝对是比你直接去订票还要便宜。
好，这边再就是感谢赞助我们爸爸。对，那实务上当然因为是人家赞助的，我们也是要跟他讲，就是说真的总不能只是报名 Acupass 他就真的送你了，你基本上还是要感谢就是那个爸爸给的任务，就是基本上追踪他的一些社群渠道啊，然后加入他的官方 LINE 啊，这还是必要的，好不好？我们也不能收人家钱什么都不做，你好歹也意思意思做个表面，就跟这个给你的 姑姑跟叔叔做个样子，人家才会包红包给你，都包得比较爽，嗯，好不好？这样，
好，反正第一步就是要先到我们下面的连结，点那个 IQ Pass 嘛。
对，你就先报名，然后报名完了之后，你就再看一下你的这个我们赞助爸爸们想要你做哪些动作，你就去把渠道的那些动作都做一做，基本上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天选之人。那当然，如果你是当天还有来现场听这个诚意感动天，以及你是我们的 PPA 的订阅者，还有 NFT 的这个支持者，你想必这中奖几率都会更高。对，就是这样。
好，那主题咧？
哦，好的，就是你这是新听众，你不是为了机票而来。那六 A 在这要跟大家讲的是那个啦，他为什么要从股票操盘人转战加密货币投资？他会分享一些他觉得的机会，就是加密货币这个行业投资是有可能赚到早期补贴的。那你要怎么赚？股票不一定赚得到，但是加密货币是会有机会有这些的。包括我们今天讲套利，可能就类似这种。然后包括可能我们今天讲的那个 LPT 的套利，六 A 可以收了22%。对，可以收一整天嘛，收满才结束。可是实际上，可能在外面的股票世界，可能你发现这种机会根本轮不到我们这些散户，五秒十秒，可能就已经都被机器人赚走了。嗯，对，所以这些都是。然后他也会分享为什么他觉得数位资产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机遇，就跟可能房地产啊、跟美股对你爸爸妈妈一样之类的。然后以及如果你真的都认同这些，那当然就是踩到重点嘛。你到底要怎么投资？他会教你怎么去在比较相对低点的时候去判断这个熊市去布局，然后以及用一些筹码面啊、技术面啊、周期面的东西去布局到这些东西，以及教你如何透过资产配置的方式在承担相同风险时提升投资绩效，好不好？反正新用户如果你觉得真的以前没听过，那你肯定来听还是会赚啦，好不好？因为这真的是因为要不是我们收人家赞助方的机票。
对，我总结一下，这个讲座有三个主题嘛。
对，
一个是告诉你为什么投资加密货币可以捕获到时代红利。
对，
那第二个是如果你真的要投资的话，你要怎么样判断周期买在好的位置。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真的开始买的时候，你要占资产多少比例才能够承担同样的风险但是换到比较大的报酬。
没错，他都会在这里面跟你分享。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是有兴趣，或老听众你听完每次还是会忘记，还是可以来听一下。对啊，反正我们重点还是那个我们收了机票哦，就是重点就是帮币还有币安爸爸赞助，我们就要把这场活动办得盛大。麻烦 NFT 的群友啊、PPA 群友、啊、还有听众啊，就是支持一下，好不好？来抽这个免费的，会不会真的可能你就是在年底的时候还帮在 D 卡帮我发个文，就是因为参加林南猫的这场讲座活动，从此就是脱单邀到了心仪的女生，或者发现中止通课程真的好用。
那也是没问题，
对，也是没问题，好不好？好，那是这样。这个团队也可以去抽啦，那个好不好 ？Sales， 我这祝福你啊，到时候再跟我讲中止通课程好不好用。
我连他的课程是什么都还不太晓得。
哦，真的吗？好的，没有问题。那最后就是那个撇除这个，就是币安最近动作也是蛮多的，因为我们也是很少可以看到他一次性的，就是做了两档类似挖矿补贴的方式给大家。对，就是你现在基本上你只要投入 BNB 或稳定币就可以去白嫖两个他们要上的币啊，这一定是有跟这个项目方谈一些就是额度要给用户的啦，然后也他们应该会自己会去跟一些造市商，他们自己就会出钱去补贴，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拿到应该前期直接卖都会赚。那这首有去帮大家调记录，就是过去十档的这个你去投 BNB 去收的话，大概过去十档年化收益也是有 14.5%，然后稳定币是 11.3%。 对，那这个东西也是基本上稍纵即逝，好不好？就是在我们节目讲完当下，就是币安有做活动这段时间才有，所以假设你是有长持 BNB 的，那或者你有稳定币你现在没地方放的，你其实还是可以放到这两个地方领个10%利息。而且讲实话，因为我们以前真的比较少看到他一次做两档，那因为这种补贴的东西一定是越多人参加同一档，你就报酬率越低，
能分的越少，
对嘛？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就是想说，搞不好这次因为同时分两档，那大家钱也是分散了，搞不好有机会两档加起来的报酬率都是比原本的sales抓历史的记录的10%来的高的，
嗯，
对，所以有没有机会到20%以上也是看大家的运气，好不好？
对，那这两款币细节我们就不多谈。
对，因为今天真的重点就是去 RQPass 按个报名，现场来听个讲座吧。对，抽机票比较实际啊。那最后也讲一个，就是有些 MT 猫友可能想说，那这就只有一张机票啊，怎么够？我搞不好就觉得我运气特别背啊。没事，爸爸，你们花钱就是有一些更 service。我们这个已经在这周一的 ANA 有跟大家讲了，我们现在会送46组猫友出国。好不好？就是去北越、中越、宿雾、曼谷、釜山，就看你想去哪里，你就投票去哪里。那投票的前几名的，我们就会带大家去这些地方，好不好？
对，那到8月20号周日的晚上8点会结算。
好的，所以总之这集就是假设你不是 FT 群友的没关系，你也有至少这种双人来回机票的机会去日本、嗯、对，那如果你今天是猫友，哇，你有47张机票可以抽，
几率大大的提升。
对，然后除了日本你还可以选去北越、中越、苏屋、曼谷、釜山，挑一个你喜欢。
听说现在越南是热门
哦。
对，
是吗？那这部分
具体原因不好说，
这个部分可能还是您比较了解、嗯、会不会您先抽中了去日本的再去越南一趟呢？
这个部分当然是我们的旅游经办 Nico 姐可能会比较熟悉
哦。好啦好啦，那就不知道是哪个幸运的人可以又去日本又去越南了，好不好、嗯、以上就这样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